谢谢枫桥弟兄和这个敬拜的团队，带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那么，我们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来分享一个信息。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叫做职场侍奉的呼召。那么今天的主要的经文是我们所熟悉的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就是说我们要尽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来爱我们的神。那么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点点滴滴，都应该是为了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来定命的。那么这个当然就包括我们的职场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职场的生活，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在职场来侍奉神。这也是我们这一周的背诵的金句，所以你们就记住，这是马可福音第12章第30节，如果你有个纸有个笔的话，各位请你把它记下来。那么希望你能够这一周能够把这句金句把它背下来。好，那么很多年前我在国内参加一个侍奉，那么这个侍奉呢，是一个退休会，比较特别，因为来参加这个退休会的全是企业的老总。那么这个退休会呢，就有一个这个主题，它的英文是 Business is not for mission, Business is mission。 我们翻成中文的话就说是专业不是为了侍奉，专业就是侍奉。所以这个退休会强调的事情就是，这些老总们，你们在你的专业上面就是做生意赚钱，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基督徒，那么你做生意这件事情应该是你侍奉的一部分。所以这种侍奉就叫做双职侍奉。那么也就是说，你在你的事业上面的职业是你的侍奉的一部分，那当然你还有在这个职业之外你还有另外的侍奉，好比在你家庭上面的侍奉，以及在教会上面的侍奉，这些一切都是为了要侍奉上帝。所以专业是我们的侍奉的一部分。那么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敬业。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对我们的老板，也就是对我们的主人，就好像要对待我们的上帝一样，一定要尊敬他，而且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去好像顺服我们的主，去好好的把事情做好。所以不能够偷鸡摸狗，马马虎虎，这都不对的。那么另外呢，我们选择职业也需要小心。我们一般世人所选择职业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离家近包括不堵车哈。那么但是我们一旦知道我们的专业的工作是我们侍奉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选择我们的职业。现在疫情当中是非常难找工作，所以没有办法说是去选择，但是如果你有选择的话，希望你能够选择一个工作是可以荣耀上帝的。很多年前我在休斯顿有一次在那里碰见一位姐妹，那么我问她你做什么工作的，她说我是个会计。我说你在哪里做会计啊，她说我是个会计，她就不告诉我她在哪里工作。后来我才晓得，因为她的公司是做那个赌场里面的那个赌博的机器的，我们在台湾的叫做吃饺子老虎啊，那么就是这个赌场里面那个赌具。做会计的可以在很多的公司里面做会计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选择在 这个公司里面做会计呢？那么他就跟我讲，他说因为钱多事少离家近。我说姐妹啊，我想你应该好好的祷告，要换一个工作，这个赌博这件事情是不荣耀神的，我们希望你能够做的工作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我们这种双职侍奉，我们要清楚是神对我们的呼召。那么圣经上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双职侍奉的榜样，就是约瑟。我们知道约瑟有个很坎坷的童年，他在年纪小的时候就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当奴隶。那神与他同在，他在他主人家里面呢，就被他的主人信任，变成了他主人的管家。但是后来被人家陷害，结果呢，他却变成了一个阶下囚。但是神却让他从阶下囚一下子便升成埃及这个国家的宰相。那么埃及是当时整个在中东地方最强盛的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强盛国家的宰相，我相信他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多年之后，他这些卖他的哥哥因为饥荒的关系又来到埃及来买粮食，结果没想到高高在上坐在那里穿着埃及人衣服的那个埃及的宰相居然就是他们的弟弟。后来兄弟相认啊，情节非常的感人，约瑟完全原谅了他这些哥哥们。这时候约瑟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就是上帝，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这件事情是神呼召他要做的。这是一个世上的工作，他是做政治的，那么作为宰相，所以他是一个双职侍奉的典范。他虽然在世上有一个做宰相的工作，但是呢，他仍然在这个工作当中来荣耀上帝。那么我们怎么样清楚神呼召我们做双职的侍奉呢？我相信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做的这件工作是适合自己的兴趣，就是说我做的时候我非常 enjoy。 第二，我有恩赐有能力能够胜任这个工作，所以英文叫 easy， 就是说觉得做起来蛮得心应手的。第三，在专业当中有见证荣耀神的机会，这个不是每一个工作都有这样子的机会，但是呢，我们如果留心的话还是有的。第四，能够过一个平衡的生活。那么这个第三第四呢，基本上面叫做 effective， 意思是说我做这样的工作我有这个工作的果效。所以这三个 E， 这个是其他的传道人用的这个三个 E 哈，一个叫做 easy enjoyable and effective， 这都满足的话就代表这个工作大概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的恩赐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你朝着这方向走，然后你发现上帝可以使用你这个工作来荣耀他，然后呢你做的也得心应手，那么这个大概就是神给你的呼召。那么在职场当中成为神的见证，第一件事情是不应该隐瞒自己的信仰。我知道这个是在美国现在好像这是一个不大政治正确的一个做法，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你如果不隐瞒你自己的信仰的话，人家会尊重你的信仰。你不见得要在你的职场上面一天到晚跟人家传福音，但是你让人家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这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你有机会就为主做见证。我这里特别强调要有机会才做，不要说是勉强。那么我自己的经验， 有一次，我以前是这个当系主任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开院务会议，那么我们的院长跟副院长已经在那里，那么我也在那里，我们在那地方等候其他的人来。我的院长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讲道的，所以他就问，他说 Leaf， 他说你上个礼拜讲道了吗？我说我讲道了。你讲什么啊？我就说我讲的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就是在行淫的时候被人家抓到那个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讲到这里，我就看到我们的院长，他脸上一副非常这个熟悉，因为他从小也上过主日学，他知道这个故事的，所以我就不需要再讲了，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故事了。但我就告诉他，我说耶稣没有定这个妇人的罪，可是呢，这个不是这个故事的终结。我说这件事情发生过差不多2年以后，耶稣就亲自带着这个妇人的罪上了十字架。罪总是要付上代价的，现在问题是谁付这个代价？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院长的脸都变得白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故事有这么深的一个意义在这个地方。我也感谢主有一个机会跟我的院长做这样的见证。另外呢，我们应该关心我们周边的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你有爱心关心你周边的人，你又不隐瞒你自己的信仰，你很容易的在你的周边，你的行为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我们这个教授们有一个这个叫做 CCFN 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们昨天晚上就有一个这个网上面的一个信息，就有人问这个讲员，他说假如我们在职场上面有敌人该怎么办？这个讲员就笑了，他说第一，你在职场上面不应该有敌人，那么假如有人跟你起了冲突，那肯定是误会，那么怎么办呢？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就说假如发现别人对你有误会的话，你可以去跟他沟通，然后假如发现是你自己不对，给他道歉。另外呢，最好是能够这个防范事情于未然，你关心周边的人。我有一次有位姐妹跟我讲，她说她的这个同事啊，好像对她有敌意。我说你好不好啊？周末的时候你就做 bake 一个 cake 就是这个烤一个蛋糕，或者你自己没有时间烤蛋糕，你到超市里面你买些饼干啊都可以。你就礼拜一你就带到你的这个职场上面去，然后你就发给大家，就摆在那地方啊，这个大家来吃，这样子你就改善你周围的人的关系。另外呢，你要为他们祷告啊，你不需要这个非常这个咄咄逼人的刚才问人家你有什么事情啦，我来给你祷告，不需要。你假如说是不经意听到人家有这种需要祷告的事，你就为他祷告，慢慢的你周边的人就发现你是一个关心别人的人，那么这种行为的见证是非常有力的。好，那么我刚刚说过，就说这种做双职侍奉的是应该是一个正面的呼召，这个并不是说是我因为上帝没有呼召我做全时间的传道人，那我就做一个双职的侍奉，不是这样的。双职侍奉是应该是一个正面的呼召，很清楚神这样子呼召你做这样的工作。保罗在一个王的面前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有他的故事，他怎么样子遇见，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那是一个意象。但更重要的事情是遇见主以后，主告诉他要从此要向外邦人传福音， 啊，这对保罗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保罗是犹太人，犹太人的传统是跟外邦人没有来往的，他们认为外邦人是肮脏的，那么却一个呼召是非常清楚的，要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保罗顺服了，要克服这种心理上面的困难。他说，我从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从保罗得到这一个意象，一直到他寻道为止，他是从头到尾都持守到这么一个从天上来的呼召。我跟喜林在1986年的时候参加过这个差传大会，这是施泽这个机构所办的，那个时候是在华盛顿 DC 的郊区的一个地方所这个开的会。在那个会上面，1986年那个时候我是信主的第三年，我是84年信主的。那么我们还记得很清楚，大会的讲员很多，但是神呢就借着戴少真牧师做呼召。我还记得他的信息非常的感动我们，那么我们到最后呢，我们就在泪眼模糊当中，我们夫妻两个人站起来回应了上帝的呼召，愿意成为神要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去做，把我们这一生奉献在神的手里，让神来在我们身上面做工。那么我那个时候是一个教授，我今天还是教授，那我就心里想，我说我是37岁信主的，1986年的时候我是39岁，我说这一生已经过了一半了，是不是就不要当教授了，去读一个神学院，然后下半生呢我就做牧师。但我知道做这种全时间的侍奉是需要有很清楚的呼召，而且我们夫妻两个人都应该有同样的感动才行。我的感动嘛，有时候很强烈，有时候就没有那么强烈，所以也不是很持续的。但是我太太就跟我讲清楚了，她说我不想当师母啊，所以我这个就算了。其实喜林说他不想当师母，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做师母的事啊，这也逃不掉的。那么但是呢，这件事情始终在我心里面，我是不是应该要做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们那个时候住在田纳西，在 Knoxville, Tennessee。有一次教会的祷告会当中，我就请弟兄姐妹们为我这件事情来祷告。那么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位新来的弟兄，从别的地方刚刚搬来，我们不是很熟，他就问我，他说黄弟兄你在这里做什么工作啊？我说我是这里的大学的教授。哦，他说你知道吗，你当教授也可能是上帝对你一生的呼召。啊，是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当我们世上的工作可能是上帝对我们一生的呼召。这件事情才开始让我想，是不是主就要我当一生的教授。但是仍然有来来回回，有很多的这种挣扎，一直到了后来我们搬到匹兹堡去。有一次在退休会的时候，那个讲员是一个神学院的退休的院长，他是一个美国人。那么因为我们的牧师是那个神学院毕业的，所以呢这个讲员就住在我们牧师的家里面。所以从我们牧师那里，这个讲员已经晓得我在做什么样的侍奉。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很多的地方讲这个创造跟进化这方面的这个信息。所以在那个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夫妻就跟这位讲员特别说，我们可不可以在今天的这个中饭的时候我们一起吃中饭，我有一些事情想来问你。那我就把我的这种挣扎就告诉他，然后我说我是不是应该不要当教授，就去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 这位讲员就问我，他说你现在在做这一种进化创造的这样的这种讲道，听说你讲的相当的有效果果效。他说现在在华人当中有像你这样的背景的，你是一个生命科学家，能够讲这样子的这种信息的被神所用的有几个啊？我想了一下，大概三个吧。他说弟兄啊，你难道不知道吗？他说像你这样的人呢，30个也不够啊。神已经在使用你，用你这样子双职侍奉的身份来侍奉他，你怎么看不见呢？哎呀，那天晚上我们夫妻两个在我们房间里面泪流满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很清楚了，神就是呼召我们做这样双职的侍奉。对我来讲，我实在是不配，居然能够用我的专业的工作作为一个生命的科学家来见证他。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一辈子是双职侍奉。我从那时候开始也就不再怀疑我们这样的呼召，所以就心里面非常踏实的就做一个教授，成为校园中的盐和光。那我们就开始服侍学生，这个呢我们做的最多的是在匹兹堡。匹兹堡有两个很大的大学，一个叫匹兹堡大学，另外叫做卡内基美隆大学。这两个大学呢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很近，就是这个隔壁啊。然后呢那边有一个这个团契，但是我们的教会呢却是在郊外，所以这个团契里面的学生呢要到教会去是不大方便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礼拜五晚上的聚会呢都是到这个校园附近的一个这个教会里面这美国人的教会里面，我们借的地方来聚会。我们也常常邀学生到家里面来聚会，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郊外也比较远，但是呢我们就想办法找 ride 这样子叫他们到我们家里面来聚会，照顾他们，给他们传福音，带他们信主，跟他们关系很好。那个时候呢团契里面就流行一个笑话，说黄老师有一天从教会的楼上下楼，那么有一位同学呢他没有看到黄老师，他要上楼，结果一头呢就撞在黄老师的肚子上。黄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同学就说不要对不起啊，我倒要谢谢你，因为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啊。这当然是一个笑话啊。对，感谢主，我们那个时候跟学生们的关系非常好。昨天晚上有杜克团契的送旧的这个大家 barbecue 我跟喜林因为我们晚上还有其他的侍奉，所以没办法留在那里，但是我非常的感恩看见这么多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当中有这么好的一些这个组内的交通这都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在团契里面的这个生活是要我们一辈子都能够记得都能够宝贝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匹兹堡带了很多人信主，不但带这些人信主，还给他们做门徒训练。我多年以后有一次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道，我就听见以前因为在匹兹堡带过的有一个弟兄在跟别人讲，他说我是黄埔一期的。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叫黄埔一期呢？他说你姓黄，所以叫是黄埔军校，那么我呢是你最早训练的门徒训练的当中的一个学生，所以我是黄埔一期的。我说感谢主，希望你的资历能够帮助你这个以后侍奉主也能够训练别人。那么很多人知道我们在匹兹堡的教会 到最后我们就决定要祠堂建立一个学生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也蒙主所用，到我们离开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祠堂教会里面整整10年的时间，这是我们这一生真的是一个非常宝贝的10年的时间啊。后来这个教会20周年纪念的时候还邀请我们回去，我就跟大家讲，我说这10年实在是太宝贵了，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留恋的这10年的时间，真的是主对我们有特别的恩典。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 C-Carry 的祠堂也能够带来我们这样子一个美丽的，当我们老去的时候回头一想，哎呀，当年在 C-Carry 祠堂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经验。那么我们最后在匹兹堡待了6年，我们是把家搬到城里面来了。我们刚在匹兹堡的时候，因为我们孩子要上学的关系，所以我们在郊外还蛮远的地方买了房子，住在郊外。那个房子呢，也是匹兹堡也是喜林最喜欢的房子，他到今年为止仍然是念念不忘那个房子。但是后来我们两个孩子毕业了，上了大学，我们空巢了以后，我就开始心里面有感动，我说我们再没有理由要住得这么远了，我们所侍奉的这些对象他们都住在城里面，就在学校旁边，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搬到城里面去。我们当时就祷告，也跟很多的同工们也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这个祠堂教会的另外一个长老，他也是一个教授，他是讲英文的，他说 Leaf， 我的英文名叫 Leaf， 他说你真的是想要搬到城里面，你知道这城里面不是那么安全的。我说我知道，长话短说，到最后我们决定搬家。我们当时在选我们在城市里面要住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有两个重要条件。第一，这个房子啊一定要在这个公交车的线上，因为很多的学生们他们没有车子，所以如果坐公交车的话，那很容易到我们家来聚会，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能够把它改成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喜林花了好大的功夫来做一个我们这个后来买了这个房子的改造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地下室就变成了一个聚会的地方。当然喜林也把厨房也改了，很多地方都改了哈，做了好大的工程。对，这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做这样的服事非常有喜乐。那么但是有人就说，他说你黄老师，你为什么会离开匹兹堡呢，要到北卡来呢？这说来话长，简单的说，这是因为我的专业的工作，匹兹堡大学有一些困难，它的地方非常紧，那么没有办法再发展。那么特别是我们做实验需要用动物，那匹兹堡的动物房有一持续的有问题，所以我们到最后我终于决定要搬到北卡来。那么感谢主，我们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那么我的信仰对我的专业有非常长足的影响。我刚才说过，我后来终于知道我做这个教授的工作是上帝的呼召。那么一旦晓得这个以后呢，我就开始这个在我的研究的工作上面就比较胆子大。为什么？因为我开始做研究工作的时候战战兢兢的，有一点小的课题就不敢做一些新的东西，因为就希望能够在做这课题上面所做的东西。但是一旦知道我做教授的研究的工作是上帝的呼召的一部分，上帝难道不知道我需要课题吗？所以我就大了胆子去做新的东西。就从那时候开始呢，就有很多的创新的研究， 所以胆子就大了。所以感谢主，这个很多年以后我回头一看，真的是在我确知道我做教授是我侍奉当中的一部分，我的研究工作就有一个长足的进步，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啊。那么我做什么样的研究呢？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我是做药物递送的研究的工作。很多的药都是有毒性的，特别是抗癌的药，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抗癌的药把它包裹在一个纳米的一个颗粒里面，然后想办法让这个颗粒呢能够很专一的到癌细胞去，不要到这个正常的细胞。所以像类似这样子的一种科学，我们把它叫做纳米医学。所以我做的工作呢是属于纳米医学里面的一部分。那么在90年代跟00年代的时候，我们设计了几种不同的纳米粒递送传统的抗癌药以及基因药，做的还相当的不错，都是靠得住的恩典。我现在呢发表的600多篇论文，这个 H 指数啊是126，这个H 指数我们今天不要讲了，反正这个越高越好啊，这个上100的人很少，但是我现在靠得住的恩典已经是126。特别最近几年发了比较多的高分的文章啊，这个我每一篇文章被这个接受了以后，我都要做感恩的祷告，真是感谢主，这个主的有很多的恩典。那我的研究的经费也相当的充足，主要呢是从 NIH， 就是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来的。那么而且从1976年到今天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过去的五年我还拿到了一个叫做 U54 的这种中心的这种大课题。那么整个的五年下来大概超过1200万的这个美金的这个课题，而且我是牵头的啊，这真是不容易。这个拿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系里面还有我们整个学院里面都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这全是主的恩典。所以在我的这个专业的工作上面，我们看见很多的主的眷顾。好，可是呢最近情况改变了，在最近三年多我一个新课题也没拿到过，这个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说是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去申请新课题都没戏，都没拿到，试过无数次一次也没成功。我就开始说我是不是老得不行了，怎么回事啊，我应该是这个可以拿到的，这个一次都拿不到，这已经三年多了。那么这怎么解读呢？喜林的解读非常的简单，主要你退休了是有可能，这个绝对有可能。但是我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最近几年我们的研究的方向有所改变，我们更倾向免疫学方面的研究。那么所以我们的新课题都常常被送到免疫方面的这种审核小组去审核，但呢都是分数很差。然后这个评语当中就说 immunology is superficial， 就是说我们做的免疫方面的东西啊太肤浅，批评我们没有用什么最新的这些基因剔除术。我心里面想，我说我们做的是希望能够变成给人类治疗的一种这个纳米粒，人类是没有基因剔除人的，用基因剔除术去做的话是基本上面是做这个免疫学的一些基础的研究。我们很明显的我们不是做基础的研究，所以我们不应该用这些基因剔除术。但是呢 这些这个审核的人，他们就要求我们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还是能发高分的文章，就我就心里面就纳闷，就我们既然能发高分的文章，为什么这些这个审核的人他不觉得我们做得好？我就得到一个结论，因为我们的同行，因为我们送文章出去发表的时候，我们这个给我们审核的人是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同行认可我们走的新的方向，所以他就让我们发了这个高分的文章。可是呢，在新方向里面的专家呢，却觉得我们这样子走进来走得太肤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我们就只好再接再厉，终于在今年的二月份的时候，我收到一个课题的分数 12%。 这个在 NIH 它打分呢是 越小越好，这12是一个小的数目，12%， 意思是说它在100个课题当中它是前12名，但是呢仍然不能够拿到钱。因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要给钱的时候是 10%， 只差两个百分点，所以离这个给钱的这个 payline 已经不太远了。这是我近年来最好的分数，得到这个分数，虽然心里面还是比较难过，哎呀主啊，你怎么不再给他低一点点，到 10% 不就好了吗？但我心里面仍然非常感恩，因为这是三年来我得到最好的分数。所以今年的五月份，我就把这个课题把它修改过，按照这个审核的人他们的一些这个评语修改过以后再送出去。我那天送出去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祷告，我跟主讲，我说啊，我已经把我能够想到的，我所有的智慧全部都摆进去了，如果这个再没有拿到的话，大概就是我是要退休了。我到九月份我会知道这个送上去的这个改过的这个课题它的分数是多少，所以我跟喜林讲，我说在今年年底以前我们就会知道我是不是要快要退休了。好，那么当然这种事情都有一些因应的措施，所以我在最近这几年当中也申请了一些小的课题，那么感谢主，现在实验室可以靠小的课题来维持。我的实验室已经人很少了，到这个月底的时候我这个实验室就剩下两个人，而且我就再没有收新的学生，因为假如说没有这个课题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这个给这个新学生的工资，所以说也不敢去收新学生。可是我今年呢忍不住又收了一个，因为这学生太好了，我心想，我说啊，我大概还是可以拿到一个 grant 吧，拿到这个课题吧。我说只要拿到的话，这个学生就是我的关门弟子了。但心里面想是这样想，但是也没有把握是不是真的一定能够拿到这个课题。所以我的做的方法是呢，我让这个学生还没有来哈，还没有进入我的实验室，很快就要来了，下个月就开始了。我们决定他做的这个课题啊，是跟一个年轻的老师我们合作的一个课题。这年轻的老师钱很多啊，因为他们刚刚来，所以这个学校给了他很多钱。那么假如我还是拿不到钱的话，那么我这个年轻的老师的同事他就把这个学生带回去，就交给他了。所以我的打算是这样的，都是要靠主的恩典啊。好，那么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也学到一些属灵的教训。第一，要学习谦卑。我一直是一个骄傲的人，我大概从来没有真正的谦卑过，碰到这些事情一个钉子接一个钉子这样子碰，也碰了个这个满头都是包，不谦卑也不行。现在学习谦卑，课题写好了以后啊，我至少请三个同事来提意见，修改很多次啊。所以我通常写一个 grant 要提早开始，要很长的时间，因为我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意见。最近我还请我以前的老学生啊来看，我以前的老学生现在都是大教授啊，他们都很多的课题啊都拿到手，所以请他们来帮我出点意见。而且我谨慎的使用现在有的基金。以前呢，我跟我学生讲，我说假如你这个要想花钱在200美金以下的话，你就自己买的算了，不要跟我讲了。现在不行，现在他们不管花多少钱都要经过我的批准。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确是也比较谨慎的，也能够让现在的钱能够用的时间更长一点，而且不抱怨，不超捷径，稳扎稳打。我们仍然是发表比较好的文章，感谢主，都靠得主的恩典，我们能够这样子做。而且我的祷告是，如果现在非常的清楚的话，要退休的话，求主使用余生。最后我要跟大家要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另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外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赚来的5000说，主啊，你交给我这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你看，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这当然是一个比喻，意思是说，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些人是5000两的恩赐，那么你如果忠心的话，你可以用这5000两再去赚5000两；有些人只有2000两，那么你忠心的话，一样也可以用2000两去赚另外2000两。但是你虽然恩赐不多，只有1000两，但是你却把它埋在地里面，这个主人就要责怪你了。你就算不去拿去做生意的话，你至少也要把这1000两摆在银行里面，生点利息，也比埋在地里面好。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忠心，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在职场上面的工作要看上帝给我们多少的恩赐，上帝给我们多少我们忠心的，我们去好好的用我们的恩赐在职场上面来这个荣耀他的名字。那么将来神对我们的奖赏就是，你这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这个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有5000两、2000两，也有1000两的。那么我还记得几年前 在我们教授的退休会里面，有一位姐妹也是教授，她是从中西部的一个学校来的。那么她就听说我们这个教授的退休会啊，讲到怎么样申请 grant， 怎么申请课题啊，她就来了，她来取经的啊。那么她很高兴呢，来了以后她就有些心得，然后回去呢以后呢，她就好好的又去申请 grant， 结果就没有申请到，试很多次以后她都没有。那后来她就听到我们讲这个忠心又良善，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她说我现在晓得，我现在我的恩赐没那么多，那我就做小一点，那么我就好好的善用主给我这么多恩赐，我在我这个小小的大学里面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因为她是一位姐妹，所以呢她有家庭的很多的家庭的责任。后来我就发现这位姐妹真的是一个贤妻良母，哎呀，我看这位姐妹，我非常的这个感谢神啊，这位姐妹真的是一个在职场上面有爱心，然后她虽然没有拿到很多的 grant， 她在这个研究上面不是很有名，但是她忠心的，她把她教学的任务做得很好，然后呢，她又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服侍，然后这个家里面和睦融融，真是一位好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的时候啊，在职场上面不见得要那么辉煌，好像非常的成功才是真正的讨神的喜悦。我们有的时候就只有一千两，我们就做一千两的工作。那么我以前呢，认为主给了我两千两，因为我知道我从来没有五千两啊。这个在我们做这个研究工作上面，有很多人比我强了啊。但是我想大概两千两是有吧，结果没想到最近我发现我连一千两都没有，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挫折。对，但是我就开始要学习，跟这个姐妹学习，我假如没有那么多的恩赐的话，那么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是做什么样子。但我跟这个姐妹不一样的地方是她还年轻啊，我呢快要退休了啊。对，所以我就发现我这个侍奉的岗位跟角色可能要改变了啊。是不是交棒的时候到了？我最近跟我以前的这些学生还有这个访问学者，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好不好啊，黄老师给你们做一个 Zoom 的一个讲座。这个讲座是什么呢？就讲到，就是说我自己看我们这个研究的领域啊，将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那么我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告诉他们。讲完了以后，有一位以前的学生呢，就在这个微信里面就说，他说黄老师啊，你今天真是掏心掏肺的把你所知道的告诉我们，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激。我心里面很感动，我说老师这个心啊肺啊都是没有用的了哈，是一颗老的心一颗老的肺，掏出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但是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能够告诉他们。所以很明显的，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才是主的呼召。主没有呼召我们成功啊，成功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在专业工作上面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良善又忠心，这就是回应的主的呼召。讲到交棒的时候到了，我们最近几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有很多交棒。好比如说我作为教会的长老，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是一个过气的长老，所以这个除非是特别的时候呢，我的现在我们的这个执事会长执会开会的时候我就不参加了，因为我发现我参加的时候我都睡觉已经精神不济啊。对，所以说不还是不参加的好。那么 我也非常的感谢主，我们现在福音班的老师们啊，都是教得非常好，教得比我好。我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想我们这个教会的福音班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是用布道的方式来讲课啊，因为我们福音班的这些慕道的朋友，我们从来没有办法预测，就说这个人他上次来了以后，下次他还会不会再来，而且他今天来了，他下次还会不会再来，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既然他这次来，我们就给他一个完整的福音，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是用这种布道的方式。我发现这个策略训练了很多的好老师，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另外连这个春晚的猜谜现在也有人能够把这个棒子拿过去了，现在陈长老的谜语非常的好，感谢主，我不需要这个事情，不需要我再做了。而且我们要去职堂，感谢主，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职堂啊，希望能够九月份的能够真正的职堂。而且我就发现从我们开始要职堂的时候到现在，已经基本上面我们的教会已经有两套人马，是已经是如果有职堂的这个事实的话，那么我们的母堂也能够继续的来这个侍奉主啊，能够给主得到他应有的荣耀。那么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我们终于有了我们的牧师了。我觉得冯牧师到了我们教会来是一个非常非常蒙福的事情，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那么也同样的对我跟喜林来讲的话，这可能是一个印证，我们的交棒的时候是到了。那么就会有人问了，这个黄弟兄你退休了以后做什么啊，我们退休以后当然继续的服侍神，会不会在这里服侍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也在考虑，如果退休的话我们可能搬家，要搬到加州去，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加州。对，不管做什么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仍然是主的人，所以我们要回忆主的呼召啊。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的前半这样说，照着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这什么意思呢？所谓切慕跟盼望是我们心里面想的事情，我们的做的事情固然不能够叫我们羞愧，但是我们连想的事情也不应该能够叫我们羞愧的。所以保罗他这样子说他就能做得到，他把他的心里面所求所想的事情都是回应主的呼召。我就想起我们所非常尊敬的圣保罗牧师啊，他已经在九年以前被主接走了。我有幸听过圣保罗牧师所做的一个见证，他说在看战的时候牧师师母跟他那个很小的孩子，那个时候在后方，在什么地方不是很清楚，他们在那里传福音。有一天早上这个师母就跟他说，他说我们家现在剩的米啊只能够煮一碗稀饭，而你要出去传福音你就把这个碗饭吃了吧。他说你来吃，夫妻互相这样推让，啪嗒，这碗饭掉在地上，夫妻两个人抱头痛哭。后来沈牧师就拿着一个瓢羹在地上把它刮起来，然后连着沙子把它吃下去了，吃下去以后呢他就出去传福音了，师母就没吃。然后到了晚上黄昏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就经过一个军事的单位，他看到一个美国人，那个大概是一个美军的顾问嘛，对，在抗战的时候，沈保罗牧师就说 Hi, hello。 哎呦，那个美国人觉得很奇怪，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居然有人会讲英文，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正要找一个能够会讲英文的，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有一些这种武器的一些这个说明书，需要人把它翻成中文，说你能不能把它翻成中文，我给你很多钱。哎呦，沈牧师高兴的不得了，哎，上帝开路了，所以就讲好了，第二天早上8点钟啊，他来帮做这个翻译。所以他兴高采烈的回去，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师母。师母静静的听了以后，然后师母抬个头就问沈牧师说，主呼召你是做这个吗？沈牧师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他说我那时候羞愧的不得了，地上如果有个洞我就钻进去了，太丢脸了。我想想看，师母的灵命实在比我高，上帝果然没有呼召他们做翻译的工作。所以第二天沈牧师8点钟到了那个地方，见了这个美国的军官，就告诉他说，我是一个牧师，我不能做这样的工作，虽然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钱，已经2天没吃饭了。这个美军的军官也是一个基督徒啊，他非常的感动啊，他赶快从裤口袋里面拿了一点钱来给了沈牧师。沈牧师说，这个钱我可以收，因为你是奉献给上帝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持守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刚才读的是腓立比书1:20的前半，1:20的后半也是非常重要。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不管你是退休了没有，还是退休了，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你就算是还没有退休，你还在你做你的职场上面这个事，不管你是有 grant 还是没有 grant， 也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把感谢献给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的在生命当中都应该有一个呼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做双职侍奉的，求主让我们在职场上面的这个工作不要轻看，是主叫我们做的，这是一个呼召，让我们致死忠心。也祈求你能把沈保罗牧师他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能够感动我们，我们要持守这样的呼召。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